看第三章第一节，这个是第五个教会，第五个教会，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这个有神的七灵就是主充满圣灵，而且他掌管所有的领导者，因为七星就是教会的领导者，他有充足的灵力，充足的圣灵，加上他管辖所有的领导者，这是指他的权柄能力的意思。这位有权柄有能力的主这样说，说什么呢？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暗明是活，其实是死。所以这个撒底教会啊，很可怜啊，很可怜。看起来好像是活的，其实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了差不多了。所以第二节紧接着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这个将要衰微，原文就将要死掉的。可见呢，已经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已经不多。我看你的行为啊，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当时的这个撒底教会，可能是还有一个名啊，是在信耶稣，是耶稣的信徒，耶稣的教会。其实啊，里面已经很空洞了啊，甚至于信徒的行为啊，非常的差劲啊，已经没有味道了。如果以现在我们的教会来讲啊，也是这样的信徒也是蛮多的哦，所以我们听到有一些教会啊，所以他说他们的教会的信徒名簿有两种，一种是常常来的，一种是根本就不来的，但是没有除名，已经好几年没有来了，好几年没有来啊，但是没有除名啊，常常留在这边，这个算500、600啊，很不甘愿。所以但是要给他化掉又不行，因为没有除名怎么化掉，所以就分作两种布置啊。我想那个第二类的布置就是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是还在等待孤骨复活了，以西结书的那个骨头哇，看西人骨头看一个挖起来呗啊，也像主耶稣讲的啊，这三年来啊，我要收果子都没有啊，主啊，今年且留着，那我再掘开土，加加肥，施啊，浇灌水，看看能不能解，不能解，再砍掉吧，所以这个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有名无实的信徒了撒底教会就是这样子，而且那些剩下的呢，也是将要死的，所以这个整个撒底教会看起来很可怜惨兮兮的。那么下面说，在神面前呢，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缺乏很多，缺欠很多那像这样的一个教会啊，在使徒时代的末期今年有这样的教会。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真教会来看呢不要像这样子了那整个教会来讲有些时候也是整个败坏掉，也有。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撒底教会是看个人来看就好了，我个人是不是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检讨自己检讨自己，教会千万不要落到这种地步就很可怜。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便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个撒底教会的这种情形主耶稣向他的警告就是我快到了，我快到，我要像贼一样来到，我忽然的就要来了大概就是这些暗明是活的其实死的人认为这样过也是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可怕所以主耶稣告诉他，我将要来了，我就快来了，而且你绝不能知道我几时来到，所以你再不醒过来的话，那我的日子就到了，那你就死定了就死定了所以这样看起来，从这些话来看我们今天教会的信徒大概是有三类的，有三类的。有一种是已经死的，就是第一节了，已经死的。 有一种啊，是第二节将要死的，快要死的。那有一种是活的，就是第四节的活的啊，就是穿白衣服的。已经死了，你要死的还活的，那将要死的，就是那主耶稣讲过的将产的灯火我不吹灭，将断的芦苇啊，我不折断，我们还是尽量去挽救。那已死的呢，已死的人没有办法了，这个期待主耶稣啊能够赐下圣灵呢，让他枯骨复生。所以从这一段撒底教会的书信来看呢，信徒就是这三类：已经死的、将要死的，还有现在活着的。那我们是哪一种？可以自我检讨。第四节就是第三种的了，说：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染自己衣服的？这些人呢，不错，还没有污染衣服，就是行为啊，还蛮好的。还能够守住圣洁。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所以主耶稣说啊，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经也说清心的人才能见神，那不圣洁的人怎么能与主同行呢？那么这些没有沾染自己衣服的哈，这些人才能够穿白衣与主同行。那么这些因为没有沾染污秽，所以他们也就是穿白衣啊，与神同行呢、啊，与神同行啊。所以这个能够穿白衣与主同行呢、啊，就是说穿白衣才有资格与神同行啊，没有穿白衣啊就没有资格。所以下面才说配得过，他们所以配得过是因为衣服没有污染啊。所以今天呢，与主同行的人，与主同行就是与主同工呢、啊，啊，与主同工，与主同席的，甲主同认识，甲主同行，甲主作为享受，啊，作为快乐。这种人呢、啊，一定要先穿白衣，啊，没有穿白衣就没有资格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要服侍主，要与主同的，就先决条件就是。要先穿白衣服，就是灵修啊，要加强啊。灵修生活做得好的人，他才配得与神同行啊。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啊，因为得胜就是已经得胜这些行为了，败坏的行为，这些人呢、啊、才能够穿白衣。而、这些人呢，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生命册就是得救的名册了。这些人才能够真正得救，不涂抹就是得救，并且在父面前、父的众使者面前要认他的名啊。因为那些不穿白衣的人呢、主也不认他，虽然他认主，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第七章讲的啊，你们会在我的面前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医病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那么这些穿白衣的人呢、啊，主要在天父跟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就是承认他的身份，承认他得救了，这个也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啊，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撒底教会的警告，以及对撒底教会那些穿白衣的人的一种应许，好了，我们就。到这里啊，休息一下。好，现在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第六个教会啊，腓拉铁腓。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这个钥匙当然指权柄了哈、 官柄，大卫是王，大卫的钥匙就是王的权柄，啊，就是君王的权柄。那君王这个当然不是大卫本身，就是属灵的王。那个圣洁真实，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就是拿他握有君王的权柄。那么他这个权柄呢，特别指明一项，就是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这个开跟关到底是指什么？开什么，关什么？哦，那我想啊，这个开应该是得救的门，得救的门。那关也是得救的门，啊，开也是传道的门，关也是传道的门。所以今天呢，这个信主的门、传道的门、信道跟传道的门呢，都是握在主的手中。主耶稣今天呢，开了信道的门，开了传道的门，我们才能够信道，我们才能够传道。有一天，他可能把它关掉。关掉啊，就是不能再信道了，这个门已经关了，也不能再传道了，啊，所以你看有一些国家啊，虽然是无神论，他用国家的权柄啊下令啊，这个不可以传道，但是主耶稣没有关啊，那是人关的，因为是人关的，所以关不住啊。所以好像大陆的教会啊，二三十年前呢，通通被封闭了，不准信教。那不准信教是人把它关了，但是主耶稣没有关呢，啊，所以地下教会啊一直在信，啊，我们的教会嘛也一样，一直在传，没有被关，因为主耶稣没有关的人不能关，啊，那主耶稣开的人也关不了，啊，所以不管是信道也好，传道也好，都一样，这个是一个门。主耶稣如果没有关，任何人关不了。所以保罗曾经这样说，神的道，我的身体虽然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你看保罗啊，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呢，他被关被绑，但是在监狱里面他唱诗祷告，囚犯在听，竟然神同工啊。然后呢，那些囚犯进来信主，尤其那个啊看管监狱的，啊，以肉体上来讲，保罗被关了，被绑住了，被木狗锁住了，但是神的道没有被捆绑，因为主耶稣没有关，啊，所以根据这个这一节来看呢，只要主耶稣开了门，任何人关不了；只要主耶稣关了，而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开，因为他是握有绝对的权柄。因为钥匙在他手中，所以这个拿着大卫的钥匙就是王的权柄，王的权柄才是绝对的哈，绝对的啊。那能关能开啊，啊，这个当然呢，很多啊，但是主要的是就是恩典的门，这个开关呢，应该是指的恩典的门啊。我们来参考一下哈，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叫细经。十四章二十七节，到了那里，聚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这个外邦人这个信道的门是主耶稣亲自开的，那亲自开了，像哥尼流，主耶稣开了这个外邦的门呢，啊，任何人就没有办法去关他了，啊，因为是神亲自开的。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九节，十六章第九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反对人也多。这里说宽大功效的门为我开，为我开，这个是传道的门，传道的门。当时反对他的人很多， 但是呢，因为主耶稣为他开了，所以没有人能可以关。啊，因此啊，我认为这个启示录三章的这个开了关了，这个应该指的救恩的门，就是信道传道的门。啊，这个门呢，应该是掌握在主耶稣手中。好像今年啊，我们的福音传到苏联去。啊，苏联呢，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无神论国家。啊，那感谢神呢，我们今年啊，去年呢九月第一次去，是失败回来了，无功而退。那今年一月、三月、五月三批次进去，神为我们开门，所以那边呢。啊，在五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就受洗了34个人。那这些34个，其中有5个是来自列宁格勒。那么计划啊，下个月我们还要继续向海参崴、列宁格勒两个据点呢去传福音，因为现在的门是开在莫斯科。啊，那莫斯科这受洗这30多个人当中，有5个从列宁格勒来，所以第二个门可能又会替我们开。那东非啊，东非的肯亚跟上比亚以前都没有，很难。那今年呢，主耶稣也为我们开了门，啊，肯亚、上比亚有100多个人来受洗啊，这个都是开传道的门啊。那开传道的门，同时就是开信道的门。但是主耶稣讲过，有一天家主啊要起来关门，那个时候你在敲门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家主已经把门关掉。所以趁着现在恩典门大开，福音的门大开，我们该传的要传啊，该信的要赶快信，否则的话有一天关起门来就没有办法了。啊，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是撒拉铁灰啊，菲拉铁灰教会的一个好处啊。看呐，啊，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个敞开门就是救恩的门，就是天国的门啊，就是得救的门了 啊。这个没有人能关了，所以叫他们呢 啊要趁着现在啊，要把握机会了啊。第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下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啊，至于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其实不是犹太人，那些人呢，啊，有一天他们也会来在你的脚前下拜。这个在你脚前下拜就是臣服的，就是归路，就是归属了。那些平常啊，这很可能也是指的当时那些犹太教的人。犹太教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呢，啊，其实不是真的犹太人，他们是撒旦一回。这个犹太教人专门在反对耶稣，所以你看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主耶稣也好，传福音的时候反对最厉害的就是犹太人，就是犹太教的人。那保罗也是利用犹太教的会堂啊来讲道啊，反对最厉害也是那些人。当时反对人呢，啊，不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最反对，所以这个圣经把他称为是撒旦一会的人。这些人呢，啊，有一天他们也会来在你的脚下下拜，就是他们也会臣服，因为神已经开敞开的门了。甚至连最反对的那些犹太教的人，那些犹太人就是撒旦一会的人，他们也会来在你的脚前下拜，就是向主耶稣下拜，就是因为这个福音的门敞开了，敞开的门已经开了，所以啊，连这些人呢，啊，最硬心呢，撒旦一会的人都可能来归在你的名下，在你的脚下来下拜哈，归入主耶稣，让他们知道你们却是神所爱的啊。第十节，那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炼。忍耐的道就是你坚忍呐 啊，你恒心忍耐啊，所以将来啊，普天下人受试炼，这个普天下就是全面战争了。兼勉在，你现在遵守我忍耐的道，你 忠心灵忍耐，所以将来啊，普天下人受试炼，你会免去你的试炼。所以我相信将来这个世界大战哦，这个大患难临到的时候啊，神对这些爱他的人一定有特别的保护。以前呢，我们这个黄长老啊，他曾经自己这样啊幽默自己，幽自己一默了。他说啊，这个死很痛苦，所以哦，最好不要死。我希望活到主耶稣再来啊，那就活活改变升天，一件外衣脱下来，像尼利亚，多好啊，就不必死，因为死到底也是很痛苦。但是啊，如果我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不经过死，这样活活改变升天的话，一定要经过大患难、大战争，啊，这个更苦了。哎呀，我真是两难呐、啊！啊，我在两难之间呢、啊，随便主了。就随便主，所以主耶稣把他召回了二十几年了。大概主耶稣认为啊，你活到那个大患难，你更苦，因为黄长老到底也是一个有钱人呐、啊，有学问、有钱人的，虽然不是娇生惯养啊，但是也是蛮享受的了。你们看过他的人就知道，高高的、胖胖的啊，脸呐、啊，哎呀，那个皮肤好美，细细的啊。那主耶稣可能也知道啊，你这种人呢、啊，大概大患难也是很难呐、啊，啊，所以啊。先回去吧，虽然他不愿意死，还是走了。不过我是在想，真正到大试炼中的时候，主耶稣会给我们一种力量。所以这里说保守你啊，免去你的试炼。这个免去你的试炼呢，不是说你不必经过大战争，是在大战争里面呢，有神特别的保守。你看那个示提反哈、哦，我真的想示提反，可能是同样的道理的。示提反呢，人家用石头打他，哎，就他那天呢。啊，会跌倒，你干别听，很痛。但是他在那个时候看到异象啊，哇，我看见天开了，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石头一直打，那一直打他为什么还能够看异象？就是主耶稣免去他的试炼，就是减少他的痛苦，因为他在看异象当中已经魂游向外了，所以这个肉体哈、哦。肉体啊，就没有什么感觉了。这个也是就免去试炼哦，不是免去你不必受试炼，不是，是减少痛苦，减少痛苦，啊。后来啊，他还能够为那些人祷告，主啊，不要把这个归给他们。说了这话就睡着了，啊。所以我是在想，将来大试炼的时候哈、啊，我们这些额上有神印记的人哈、啊，神会给我们一种心灵的刚强，心灵力量可以。应付那种大试炼，好，所以主耶稣说，为了选民的缘故，那日子要减少了。否则的话，哦，每个人都站立不住啊，因为将来那个逼迫太大了，试炼太大，啊，所以这里所说的免去他们的试炼，不是说不必，乃是说在那个时候给你力量，加添你力量，啊，因为你遵守我忍耐的道，所以啊，神要给你这种恩典呢，啊，十一节。我必快乐，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啊，持守你所有的，他所有的是第八节了，啊，本来就有的，有力量，有行为，遵守主道，没有弃绝主的名，这个都是啊，他原来所有的，这些都要持守，才不会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本来有的好处，通通要持守，啊，把你的缺点改正了。你的冠冕就留住了哈。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啊，这个得胜的哈，得胜的是上面这些了，能够遵守的，神给他的应许就是在神殿中做柱子。这个神殿中做柱子，就是做一个最重要的干部了，重要的人物啊。加拉太书第二章。请参考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这个雅各基法约翰呢，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告回调就，就是告教会的中间分子、干部。重要的支柱，这种得胜的人，神要叫他 在殿中做柱子，能够忍耐，能够得胜罪恶，这种人呢、啊，能够在教会里面当柱子。调啊，调他禁用啊，禁用，因为他太好了，所以神让他在殿中做柱子，他不会离开教会的，不会从那里出去。啊，再来，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个城就是从天上神那里降下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名写在他的上面。这种得胜的人呢、啊，除了在神殿中做柱子之外，神还要把他的名、神城的名，还有主的名写在他上面。神的名是耶稣，神城的名就是真耶稣教会，就是真教会。我的名，我的新名就是耶稣，一样的，同样耶稣这个名，所以这三个名都是指耶稣讲的。啊，那么这种人呢、啊，这种得胜的人，他要耶稣的名要写在他的身上，这个人就是活的耶稣了，已经活出耶稣来了，已经表现耶稣出来了，啊，把耶稣已经表现出来，啊，你看我们，假如某个工厂的员工啊，我们穿这个制服就是某工厂的，某个学校的哦，从什么学校的，今天我是信耶稣的哦，我的身上有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是不是写在身上？不是，是从你的行动、你的行为、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好的表现来看出你就是属耶稣的人。这个就是身上写耶稣的名，啊，不是真的写两个字，啊，这是从你的表现来看出。所以把神的名、神城的名、我的心名写在上面，就是你这个人啊，已经有神的名了，已经有耶稣了，已经表现耶稣出来了。活出耶稣来了，这个就是得胜的人啊。所以一个真正得胜的人呢，要把耶稣活出来啊。当然一看你就是耶稣啊，啊，看耶稣就可以看你了啊，因为你上面有耶稣这个名字啊。这也是圣灵呢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啊。这是第六个啊，最后一个就是第七个教会，老底家。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就是主了，因为主耶稣就是那诚信的嘛，就是创造万物之上的元首，他是元首啊。大概这个写信的开头就先写主耶稣的身份，把他的身份指出来啊。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可见呢，我们任何的行为主都知道，一目了然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裸裸的啊，不能掩盖。好的，主耶稣也知道啊；坏的，主耶稣也知道。那这里是不好的，不好的。老底家教会这个行为不好，所以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是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个不冷不热哈、哦，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自满自足，主骂主就了，啊，自以为差不多了，我可以的，我这样可以的，啊。十六节，你既然如温水，也不冷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这种啊，在信仰上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的人呢、啊？就是温水了。所以底下在谈那个不冷不热的情形呢、啊，十七节以下就是把那个不冷不热的情形描写出来。什么叫不冷不热？啊，因为不冷不热，有的说啊，这样刚好不是很好吗？你这边想令啊，不冷不热刚刚好啊，不是刚好。所以解释刚好就不对了，因为十七节以下就在解释什么叫不冷不热。十七节，你说我已经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生的。啊，这种不冷不热的人，就是自己瞎眼，以为他眼明；自己贫穷，以为他富足；自己赤身裸体，以为他已经穿美衣。这个叫做不冷不热了，啊， 没有以为有，困苦可怜他以为他样样都不缺，瞎眼刺身他以为他也很健康，这个叫做不冷不热，就是自满自足，满足于自我，满足于现状，而那个现状又是不对的不好的，可是他已经满足了，他看不出自己的缺点在哪里，他自以为他比别人更好，那因为他以为比别人更好了，所以啊他没有求进步了，那他的缺点他也不会改了，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很好了嘛，他怎么会改他的缺点，他怎么会再去追求他的美呢？不会的。所以对这种人呢、啊、主耶稣劝告了，开始用三句话来劝告。十八节，我向你呀、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当时的老底家教会很贫穷，他自以为富足，其实很贫穷，所以主耶稣要他买火炼的金子才能够富足。这个买，所谓买就是付出代价啊，卖就是爱付出代价啊，不是白白的得的。这里的火炼的金子啊，不能白白的得啊，生命的水可以白白喝，但是火炼的金子要用买的，要你要付出代价来。那么什么叫火炼的金子？这个火炼的金子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指信心啊，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哈，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这里说火炼，信心经过火炼，就比能坏的金子更宝贵，这个就是火炼的金子。所以火炼的金子就是信心，信心呢、啊、他没有信心，所以主耶稣叫他去买，就是付出代价去求信心。亚伯拉罕我们称为他是信心的祖先，罗马书里面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信那使无变为有的神，死少变多的神，死人复活的神，使死人复活的神，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哦。阿伯拉罕所信的是的活无变无的神，哇，这个信心太大了，他相信神能够使无变有，能使死人复活，这是他的信心。所以啊，这个火炼的信心哈、哦，尤其在当时这个受逼迫的教会啊，这使徒末期啊，教会受逼迫的时代，这种火炼的信心更重要。有了火炼的信心，才能够应付那些试炼、那些逼迫、那些患难啊。这个火炼的信心也才能够叫他富足。所以啊，买就是要付相当大的代价，要受过各种的磨练来获取信心。第二，这个火炼的信心呢、火炼的金子啊，是代表真理的、经历的。因为这个真理啊，真理也是要经过磨练、经过考验哈。我们参考一下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第十节，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这里把神的言语也比喻作金子，那火炼的金子就是神的道是经过考验的，可以经过考验的，经过考验。有些道理也不能经过考验，如同散沙随便说说，经不起考验。这里火炼的金子就是持守真理，也可以说他的真理是经得起考验的啊，也可以说他把真理持守住了，这就是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嘛。他所相信的真理啊，在各种患难当中他都持守住了，他不会因为环境的恶劣逼迫临到就放掉真理，不会。这就是火炼的金子啊，在受困难当中不放松真理，持守真理， 守住真理。那有了这个信心跟真理之后，他才能够富足。没有真理，没有信心，他是一个贫穷人，不富足。第二，说要买白衣穿上，叫你的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当时老底家教会也以为他行为很好，其实他是赤身裸体的，所以主耶稣叫他买白衣穿上。买也就是要付出代价。白衣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指义行，人的好行为啊，这是白衣的意思。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个白衣啊，是第一个解释，就是行义的、行义的，信徒所行的义就是你的白衣。不行义就没有白衣，那买白衣穿上的，不断的在行义，不断的在表现你的行为，好的行为有表现出来，这个就是买白衣穿上了。另外这个白衣啊，也指的救恩。所以这个就是自满自足啊。比如说哈，这么有一块信件哈，道理实在是叫唔白，你讲这款道理我听过了十年。不冷不热，这个最可怕，因为他以为有啊，没有以为有。没有什么，他以为什么都有，因为什么都有，所以他认为那种独立的公我不能追究啊，我不必了，因为我都懂嘛，所以这个白衣哈，第二个就是指救恩，因为救恩也是一种白衣，白衣呀，神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圣经要披上救恩的衣服，救恩才是白衣，因为没有得到救恩就没有白衣穿。那我们领受主的救恩，就是主耶稣给你披上披戴基督，披上这个救恩的衣服，圣洁的衣服就是白衣，圣洁的衣服就是白衣，这个是救恩的衣服啊，救恩的。所以这样子啊，你才不会把身体的羞耻啊显露出来，不要以为其实自己行为不好，还以为我很好，这个就是自满自足了。最后一个就是买眼药啊，叫你能看见啊。当时老底家教会以为他们眼睛很明亮，其实啊，他们已经瞎眼了。主耶稣判断他们是瞎眼，为什么是瞎眼？这个瞎眼很多解释了。在圣经里面讲这个瞎眼呢，好像约翰一书啊也提过，恨弟兄的就是瞎眼哦。还有彼得也提过，看近处不看远处也是瞎眼，看今生不看将来也是属灵的瞎眼。所以老底家教会眼睛已经瞎了，他以为他眼睛很明亮，所以主耶稣叫他买眼药来擦眼睛，就是对救恩看不清楚，对将来看不清楚，对真理看不清楚。那么什么是眼药呢？第一个眼药就是圣灵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有很清楚的讲，17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18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里讲圣灵是启示的灵，是智慧的灵， 得到了你们才能够真知道他，因为你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了啊。所以圣灵就是眼药。为什么我们看近处不看远处？为什么我们看现在不看将来？看不到，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灵呢。以今生为重，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还是短视的哈，近视，甚至于瞎眼，看不到，看不到啊，这个将来的赏赐。那亚伯拉罕就不同啊，希伯来书十一章在描写亚伯拉罕，他说他从远处就远远的望见那未来的故乡，这是信心的眼睛，信心的眼睛，他很明亮。虽然亚伯拉罕老了啊，也可能有老花眼，可是他属灵的眼睛很明亮。他看得很长远。当然这个眼药哈，也可以指真理。请看诗篇十九篇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睛。神的话很清洁，可以明亮人的眼睛。所以呀，我们的眼睛要明亮，就要买真理，要被经历的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听到啊，多多研究道理，常常听真理，这样我们心中的眼睛才能明亮起来。我们今天的眼睛所以不明亮，甚至于眼瞎，就是因为没有道理啊。我这个心的独立在我的心中，做宝又给人点，所以我们就看不清楚，看不远啊。所以圣经才说，神的话能明亮人的眼睛，一听马上明亮了啊。这个有一个实例哈，就是主耶稣的时代啊。请看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27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两个门徒要到以马忤斯，一路上主耶稣跟他们谈话，三个人一起走路，他们都不知道，看不出那个是耶稣。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31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是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两个门徒啊，跟耶稣一直走路谈话，都不知道是耶稣。后来主耶稣啊，从摩西的经一直跟他讲。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跟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我们心火热起来。就是因为一直讲一直讲，最后他们眼睛才能明亮。所以神的话可以帮助人的眼睛明亮。因此啊，我们要不瞎眼，一定要买眼药，买宝药。眼药就是要多求圣灵充满，再加上真理的明白追求，这样子我们心里的眼睛才能明亮。这明亮的，我们就不是一个瞎眼的人，才不算为不冷不热了，啊！所以，总而言之，这个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就是自满自足，他亦认为丰富明眼人什么都有，其实他是很贫穷，所以主耶稣劝他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买眼药，让他能够真富足。真的有衣无穿，真的眼睛明亮了。我想这个老底家教会啊，今天对我们的教训也是很好，因为哈，我们有时候也是老底家在心里面出现了啊，自满自足啊，自以为啊我是老资格了啊，就不必追求长进了啊，什么都有了。特别是在老信徒啊，更要注意。今天这个老底家教会啊，老字出头啊，就是这样子啊。当然，这个原文这个老不是这个老了啊，老啊，在教会老资格的更要注意的，哦，更要注意啊。19节，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主耶稣要老底家教会啊，重新发起热心来，不要不冷不热。那发起热心最好的表现就是先悔改。悔改，我是贫穷的，我是瞎眼的，我是赤身的，有这样的觉悟，他才能够追求热心，追求进步。因此啊，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也有一个管教，因为主耶稣疼爱他，所以要管教他，让他能够发起热心，让他能够悔改。二十节，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是主里面的联系的哈，团契，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但是要紧的就是叩门的时候你要先开门啊。今天呢主耶稣常常在叩我们心门，但是有的人已经听不见了啊，耳朵聋了。主耶稣在叩他的心门，有的人是听到了，但是就是不开门啊。好像雅各里面的那个女孩子书念的妇人，书念的女孩子啊，新郎叩门她听到了，可是她不开。等到新郎走了，哇，她后悔了，赶快追出来，已经追不到了啊。今天有时候我们的心门呢，常常主耶稣在叩，所以你听一篇道理感动得不得了，那感动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一感动回去就没有了，这就是不开门。叩门的机会啊常常有啊，有时候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唱一首赞美诗，我们看一件事发生都有感动，那就是一种叩门。叩门你不开门的话，主耶稣就不进去，不进去呢，邻里的交通就没有。所以叩门开门，耶稣进去，我与他，他与我，就是二一啊，就是邻里的团契的。我们说团契，这样叫团契，这样叫邻交啊。所以真正的悔改的人就是唱诗、祷告、听到都有感动，有感动立时改变，马上改变，马上接受，这样子才能够享受这个灵里的快乐啊，属灵之乐、属灵的交通。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是执掌王权的，如我得胜，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耶稣得胜与父同坐，那我们得胜与主同坐，就是同执掌王权。得胜的人呢，才能够一起执掌王权啊！这个是向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哈、所以这个二三章啊，这个对七教会所说的这些话哈、说起来是相当严厉呀、相当严厉啊！但是呢，应许也是很大，应许也是很大。所以今天我们会慢慢的哈、发现，我们今天再想想今天的真耶稣教会，跟昨天的、跟以前的比一比，现在我们已经慢慢在步入这七个教会的时代了。尤其这个老底家教会的状况已经渐渐出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自满自足。所以你看近几年呢，我们的圣工就是停顿了，很停顿的样子啊。硬体的建设倒是不错哦，很富足，然后我们总会嘛很漂亮啊，没有错，这外表的很富足，但是真正富足吗？主耶稣要叫我们买火炼的金子了，现在很多信徒经不起考验了，不是真富足了，不是真富足，啊，各教会的硬体都是很好啊，大家都一样，但是里面呢没有，啊，所以甚至有的教会啊，把这个会堂盖了以后啊，开始冷淡了，因为信徒出一大笔钱呐，拼命出吃奶的力量都出来了，好了，完成了现堂典礼哇，高高兴兴，以后切楼梯啊，拉不起来了，这个就是老底家教会的状况哦。所以今天很可怕，我们教会现在注重硬体，已经里面呢渐渐不再注重。所以教会现在已经走到这个七教会的时代哈，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姊妹看看这个读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以免由我先做起，然后影响整个教会然后把教会带动起来，要不然主耶稣已经快来了这个是末期主耶稣要我们听听这个七教会的信息，因为这个书信是给我们，不只给他们，也给我们，更要紧的是给我们，因为我们离主的日子才是真正近的，他们还1000多年了，我们现在才是真正近好了，有问题吗？